一个月工资就值百十斤青菜。加入紫金山天文台的时候，常进26岁。当时中国空间天文领域的研究几近荒漠。紫金山天文台曾经试图研制一颗天文卫星，但是因为科研经费不足，只能忍痛下马。常进到了天文台之后，很快发现自己也面临同样的难题。没有经费，也没有先进的仪器，没有办法做前沿实验。这样一来，理论上自然也就毫无突破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常进曾经说，就好像到汽车厂工作，却发现工厂一辆汽车都没造出来。这就是常进到天文台后的第一感受。而雪上加霜的是，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时代氛围也变了。那个时候有句俗话呀，叫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。经商致富的风潮席卷而来，大学同学有的转而从事金融行业。常进刚进天文台，就有近1/3的同事辞职去经商或者是创业。常进的母亲也不禁为他微薄的工资愁眉不展，说常进一个月工资就值百十斤青菜。常进回忆说，那个时候比较难，对我来讲比较难，对天文台来讲也比较难。虽然如此，常进却从来没有动摇过。他明白，无论要做什么，第一步都是坚持。他说，你要选定一件事，如果半途而废，你就不可能成功，你必须专注地走下去，克服一个接一个的困难。说起来浅显，就是不搏二兔，意思就是不要试图去追两只兔子。虽然人生的诱惑很多，选择也很多，但是一段时间内只能做一件事，所以啊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那么常进的选择是什么呢？他的选择是，既然没有条件去做比较前沿的研究，那他就整天泡在图书馆，把能找到的西方高能物理论文看个遍。那段枯坐在图书馆的经历，对于常进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。当时他惊讶地发现，由于长期脱离与西方前沿研究的交流，国内的很多研究思路啊，研究方向啊，都可以说是错误的。虽然费了很大的劲儿，但是闭门造车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。在正视了与西方学界的差距之后，常进有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想法。他说，我们看到了差距，当时我就确定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走，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方向，那就是外国人没有看到的方向，或者是他们认为不可行的方向，跟在他们后面就很难超过他们，所以我们必须转换跑道，必须有独门秘诀、独门武器。我们要开辟新的方向，外国人还没开始，我们就先做，那不就容易赶上人家了吗？暗物质就是一个绝佳的研究方向，因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，科学家们都只是在理论上论证了它的存在，并没有真正找到它存在的直接证据。1997年的时候，机会来了。常进偶然听闻啊，美国要在南极开展 ATIC 气球探空项目，用来观测宇宙射线。这个宇宙射线呢，指的是宇宙中的高能带电粒子。它携带的能量可以轻易超过地球上最强大的加速器所产生的能量的1000万倍。这个正好是常进的研究方向。而且他敏锐地发现，除了研究宇宙射线，这个项目还能用来寻找暗物质。原理就是基于高能物理的设想，当暗物质相互碰撞的时候，也能产生高能宇宙射线。在20世纪后期，科学家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寻找暗物质，包括在极深的地下实验室捕捉暗物质与静止的原子核碰撞，并将后者撞离的过程。 以及在对撞机上让高能粒子束对撞，试图直接产生暗物质粒子。但是这两种方法直到今天都没有取得突破。那么还有第三种方法，被称作间接观测法，这个呀也是常进试图突破的方向。理论基础呢，就是暗物质粒子的湮灭。世界上的物质啊，都有反物质，比如电子的反物质是带正电的电子。那么当物质与它们的反物质相遇的时候呢，两者就会结合，并且产生巨大的能量，这个过程就叫做湮灭。暗物质的反物质就是它本身。所以如果两个暗物质粒子相遇，它们就会因碰撞而消失，产生高能光子、中微子和其他带电高能粒子，比如说正电子、反质子。这些粒子啊，作为宇宙射线的一部分，在宇宙中高速穿梭。如果能观测到奇特的宇宙射线形貌，那么它可能就是暗物质存在的直接证据。这需要把符合条件的稀有粒子从规模庞大的宇宙射线里面挑出来。如果采用传统的方法，需要重达4-5吨的昂贵探测器才有可能实现。不过常进发明出一种方法，这个呀就是他的独门武器，用便宜较轻薄的仪器就行，比如美国人的气球实验所用的探测器。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常进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。他说，在物理里1+1=2，对的就是对的，不会跑的。当年呢，常进31岁，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科研人员，但是他直接发了电子邮件给美国 ATIC 项目的首席科学家，提出用自己的方法合作研究。美国人啊，觉得这太疯狂了。为了说服他们，常进直接飞到了美国。一到实验室，美方呢就要求常进在计算机上将他的想法演示一遍。他要从零开始，将所有想法都编成程序，把各种参数计算出来，然后再进行核对。整个过程持续了36个小时，他几乎没合眼。如今想起来啊，常进也会感叹，有时候还是要拼命的。程序演算的结果一目了然，美方决定邀请常进加入 ATIC 项目组，南极气球实验数据呢也将交由他分析。这个呀可以说是属于常进的胜利。中国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没有为探测器出一分钱，只是凭借自己的想法就加入了一个美国学界主导的项目。在2000年年底，展开后可达30万立方米、比一个足球场还大的超级气球在南极升空了，并且在离地面37千米的高空完成了人类对高能电子的首次成功观测。实验一共持续了6年，气球呢也是升空了4次，第一次成功了，第二次失败了，第三次呢又失败了，直到第4次才再次成功。探测带回的海量数据成为了常进的宝藏。与他的预想一致，这些数据里啊隐藏着宇宙最深的秘密。高能电子流量在3000到8000亿电子伏特能量区间显著超出了模型预计。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一突起啊来自暗物质的湮灭，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解释过原理了。关于这一结论，可以用一个并不完全吻合的例子来做类比啊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人类的身高分布中呢，特别矮或者是特别高的都只占很小一部分，大部分人的身高呢是居于中间值。那如果在人口身高普查中发现身高2米的人比1.7米的人还要多，那就是出现了不符合常理的现象。那至于原因，你就有充足的空间去想象了。2008年，常进作为第一作者，在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了《宇宙电子 在3000亿到8000亿电子伏特能量区间发现超。这下引发了间接观测寻找暗物质的热潮。这一半路加入的研究一举成为了 ATIC 气球探空项目最重要的科学发现。